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我是魏外扬，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主日学与您分享这一系列来华宣教士的故事。今天的题目是内地会之父戴德生的故事。我们回到上一次看过的这张老照片，这是1905年所拍摄的照片，上面有三位来华宣教的先锋老兵啊，戴德生、杨格飞和丁维良。那么这张照片是戴德生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来探望中国的教会，然后在汉口拍了这张照片以后，向前继续前向前，然后到了长沙，他就在长沙那里啊，这个被主接去了。所以这是他晚年所留下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我们今天来看看戴德生的故事。在19世纪的宣教来华宣教的人物里面，大概最著名的一位，影响最大的一位就是他了。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立人。内地会是在1865年成立的，只不过在二三十年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已经成为所有来华的宣教的最大的差会了。而事实上，戴德生的影响并不限于在中国的范围，因为内地会他们奉行一种信心的原则，比方说不募款、不举债、没有固定的薪水等等，这些的原则后来成为很多很多差会所学习的一个典范。那么这些差会呢，都叫做信心的差会。所以戴德生不仅仅是中国内地会之父啊，也可以说是信心差会之父了。所以在我们这课里面呢，我们就用信心这个线索来看看戴德生所经历的信心的历程一定可以从中间得到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这是戴德生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是年老时候的照片，在下面这一张呢是他年老时候穿着中装的照片。那这张就是刚才我提到他从汉口到了长沙他跟一些亲友一些同工在黄昏的时候在院子里面聚会谈天，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屋子的二楼在那边休息。那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媳妇去看望他的时候，这位神的老仆人呢已经安息了已经停止呼吸了，他可以说是在这样安详中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了中国。尤其在长沙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它是死得其所的地方，因为长沙是过去湖南省最为排外的一省，很多反教的运动、很多反教的言论文字都是从湖南省流传出来。那么在内地会发展的过程里面，湖南也是最困难进入去的一省没想到在1905年这位内地会的这个创办人他就在这个湖南省的省会在这里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点。我们看戴德生他在信心方面的操练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戴德生在17岁 接受了救恩，然后他就开始预备自己要到中国去宣教。那么他想到宣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工作，所以他要开始操练自己在信心上啊，要能够有进步，还要有适应的能力。所以他就特别搬到一个叫赫尔城的这个地方去，而且他选择了一个这个城市里面啊比较脏乱的一个地区啊，旁边有一个很臭的臭水沟，这样的一个公寓呢，他住在那里啊，他就是要去忍受这样子污秽脏乱的环境，因为他心里明白将来到中国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机会都是会住在这样的类似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也学习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然后把剩下来的钱都拿去救济穷人。有一天晚上，戴德森去探望一个非常贫病交迫的人家啊，那么他在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最后他决定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呢全部留给这个人家。就他当时心里是想说，如果我有小一点的那个啊，用我们现在形容就是说，比方说我如果是500块啊两张，那我给他500块，我自己留500块啊，这也蛮好的一半啊。偏偏呢在身上呢带的就是一张1000块的啊，没办法撕成两半，所以啊给他还是不给呢，心里面挣扎了一番，最后决定把这个1000块全部留给这家人用。那他自己呢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啊，他吃过最后的一碗麦片粥，他心想这下我的食物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呢？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就邮差送来了一封的信寄信的人也不知道是谁，那个字迹啊笔迹呢也很陌生的笔迹，也看不清楚，但是这个邮包里面呢就掉出了一枚的钱币，它的价值啊正好就是他前一天晚上给出去的4倍的价值啊。所以这个呢及时来到的这笔钱不但使戴德森免于挨饿了，而且呢他经历到信心是有这么丰厚的报酬啊。他心想我这个前一天晚上这样的投资啊，这第二天就收到4倍的报酬。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但是给戴德森在他来中国以前，他在信心的操练上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操练，因为戴德森当时他在一个医生叫做哈迪医生的手下，他去见习啊，学习一些医学，然后呢也赚取一些的这个生活的费用。这位哈迪医生呢十分的和善，只是呢相当的健忘啊，他呢常常会把这个发薪水的日期啊给忘记了啊，耽误发薪水的日期。那么他也跟戴德森说，如果我忘了希望你可以提醒我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常常忘记。可是戴德森他就想说，这也是一个操练信心的机会啊，将来到了中国去没有人可以去提醒了，那时候就是要依靠这个天父的按时的供应。所以他决定呢不去提醒这个哈迪医生，他说我只是为他祷告，我为这个医生祷告，让上帝来提醒他该到时候发薪水给我啊。所以他决定呢只祷告不提醒。那没想到啊，有一次哈迪医生呢果然就是忘了按时发薪水给他，而戴德森口袋也告急了啊，那他就更迫切的每天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啊，加上房租也要付了，房租的时候也到了，可是这个哈迪医生呢就一天又一天的耽误都没有想起来。结果就在最需要的时候，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本来戴德森下班了觉得很失望了，想今天已经星期六了啊， 那应该也下班了，大概哈迪医生还是忘了这个事情。没想到哈迪医生突然主动的回到这个诊所来，然后呢他把一笔临时收到的款项呢就交给了戴德森。他自己也说很奇怪啊，今天不该有这笔钱啊，但是好像就是有个病人呢交了这笔钱，他想起来该付给戴德森呢，就这样解除了戴德森这一次的困难。那么这件事情也再一次的给戴德森很好的操练，就是只对上帝祷告啊，所有的需要不向人来说，只向上帝祷告。所以后来这个内地会啊有很有名的一个对联，用中文写就是耶和华以乐，以便以谢。我们知道耶和华以乐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两个对联啊一直都是内地会很有名的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戴德森还没有离开英国啊，他已经经历到这两句话是真实可靠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信心不只要操练，在关键的时候信心也要有所行动，也要有所决定。那么戴德森原来是在一个叫中国传道会的差派下到中国来的，那是1853年的9月出发，到1854年的3月抵达了上海。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在中国引起的内战仍在进行中，上海附近呢也是非常的动乱不安的。那么戴德森也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单独或者是结伴到上海周围的内地去游历去传道，因此他也感受到中国内地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需要。所以在1860年的时候，戴德森就跟他的妻子回到了英国，他一面完成了医学的训练，还有修订宁波化的新约圣经，一面呢他要开始筹划成立一个专门向中国内地宣教的差会。1865年的春天，他把中国的需要写成了一本小书，就是这本叫做《中国属灵的需要与呼求》。他借着这本书向英国的基督徒发出急切的呼吁，在6月25号参加过主日敬拜以后，戴德森单独一个人走到了海边，他心里面就是挂念着中国千千万万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众，他的灵里面忧愁痛苦，他不住的祷告，终于他在这个海边踏出了信心的一步，他要成立一个以中国内地为目标的差会。他在他的圣经空白的地方就写了一句话，说为24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24位。那么两天以后，他又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户名叫做中国内地会，存入了10英镑，不多的钱，但是他后来说10英镑外加上帝所有的应许，所以一个信心的差会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在1866年5月的时候，这是第一批跟着戴德森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我们可以在图上看到有4个小孩子这都是戴德森他的孩子所以他是把这些人就带到中国来。那么这内地会的这第一批的宣教士其实这里面他们多半出身背景都不怎么样的高就是很多是一些的工匠可是他们跟戴德森一样做了一个信心的决定愿意到中国来做宣教士。接下来我们看到 信心会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啊。这个内地会开始时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差会啊，但是呢，这个戴德森他每一次啊，他们内地会发出了需要新的人手啊，需要新的宣教士这样的数目提出来，每一次都会实现，都会达到，甚至有超过的时候。比方说，在1887年，他们提出了要增加100个宣教士啊。那么照正常的比例来看，不可能在一年里面会有这么多人，但是在1887年，我们看这张图，100个就到齐了，这就是信心不断的扩展。那么在1885年啊，这七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啊，一起出发到中国来，就所谓的剑桥七杰啊，这里面有运动好手，比方这一位啊，就是当时全英国板球队的国手，这位是英国是剑桥大学划船队的队长啊，那么他们呢，就是当时校园知名的明星的学生，但是他们都一起奉献到中国来宣教，所以剑桥七杰啊，让内地会的声望在英国国内啊这个大大的提高，那么有更多的人愿意参加这个信心的差会到中国来。那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扩展，不止在戴德森生前，事实上我们看内地会的历史，一直到戴德森之后啊，这种信心的原则仍然继续的能够延续下去啊，传承下去。比方说，中国在1927年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动乱，在历史上叫做宣教士大撤退的这个一年，宣教士大撤退啊，从内地撤到沿海，从沿海再撤到国外去。但是内地会呢，他们看到中国的需要啊，反而在1929年的时候呢，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在2年里面要增加200个新人，200个新的宣教士啊，这是个条件，在当时大家看来啊，好像是反其道而行啊，因为大家都撤退了，你还要增加200人啊，就好像是不是实物一样，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决策，最后呢，在2年以后啊，有203个人响应这一次的呼召啊，就是这200人通通都到齐了，还超过。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信心有扩展的这个例子。再下来呢，我们看到戴德森和整个内地会，他们的信心也是不断接受考验的信心。戴德森自己的一生以及内地会的历史啊，我们看到都是不断接受信心的考验。戴德森他身材啊，这个非常的弱小的，而且也常常有病痛啊。那但是啊，他有这样坚韧的心啊，一直在中国啊做宣教的工作，而他的这个亲人也许多遭遇到不幸啊，在中国失去了很多亲人。比方说1867年的时候，他一个8岁的女儿在杭州就因为这个脑膜炎而去世了。以后到1870年啊，他在一年里面失去了3个亲人啊，先是一个6岁的儿子啊病死了，然后呢是他一个新生的婴儿就夭折了，最后呢是他的妻子啊也就离开了。所以这一年里面连续就有3个亲人失去，这样大的考验啊，但是并没有把他打倒啊，靠着神的恩典，他仍然能够在中国侍奉下去。而这个内地会呢，整个来看啊，比方说1867年，这是扬州教案发生的遗址，现在还在啊。当时就是在扬州这个地方啊，这个 群众呢就包围，然后这些宣教士们包括戴德森的妻子孩子都是从二楼的窗户啊一个一个这样跳下来，那有些受伤了啊，这样的这个打击啊也是信心的考验。当然到了1900年，所以义和团事变这是最大的一个打击一个考验，光是一个内地会这个差会就有58个大人和21个小孩这个殉道了啊，殉道。当时已经68岁的戴德森，他正在国外，在瑞士那边啊。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考，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啊，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仍然是能够支持他度过这些重大的考验。最后我们来看看信心的传承啊。信心呢传承就是指戴德森他的信心，事实上以后透过他的后代啊，一代一代的都有人到中国来啊，献身在中国的福音工作上面。他的大儿子叫做戴纯仁，这一位啊，他很年轻就在英国读书，还没读完啊，有需要，戴德森就招他来到中国，在山东省烟台的这个内地会子弟学校里面教书，一教就是一辈子。到他老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占领了中国啊，珍珠港事变以后，那时候这个戴纯仁呢还被关到啊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去几年的时间。那再下一个就是戴纯仁的儿子叫戴永勉，他们的夫妻啊。那么戴永勉也为中国教会完全的摆上，先后在河南、陕西、台湾各地呢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啊，培育教会的童工。再下来一代呢，我们看到就是戴少珍牧师夫妇。戴少珍是1929年在开封出生的啊。那么珍珠港事变以后，他们姐弟四个人都被关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去啊，还有他们的老祖父啊，而他们的父母呢那时候留在内地办圣经学校，因为战争完全没有音讯，一直到战后呢全家才再度的团圆。再下来呢就是戴季宗，他是1959年在台湾出生的啊，所以他的台语讲得非常好啊，中文也讲得非常好啊，他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道地的台湾人了，而且他娶了这位台湾的姐妹啊，所以这是一代一代啊，我们看到都有人在中国这样宣教线上。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戴季宗、戴少珍啊，他们还曾经带着戴季宗的孩子啊，就是右下一代，他们来到镇江戴德森的墓碑前啊，来追忆他们这个家族的历史。这个戴德森的墓碑说来也是一个奇迹，能够保存到现在，因为中间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啊等等啊，很多的墓碑都被毁掉了，而戴德森的墓碑啊却被保存起来啊，一直到今天呢都很完好的啊设立在这个镇江的福音堂里面啊，这是一个有关纪念戴德森非常珍贵的一个这个文物啊。那么讲到戴德森的这个家族啊，就是一个传承啊。那么我们想啊，不只是戴德森了啊，就从戴家，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延续到另外一个家族，就是叫做海家啊。这个海家跟戴家什么关系呢？就是戴德森的妹妹嫁给一个叫做海班明啊。海班明呢，后来就是内地会在英国的这个 主要的负责人，可以说戴德森在中国前线，而后方英国就由海班明在那边啊料理一切。那么海班明非常能干，也很有组织的能力啊，他除了推动反鸦片运动啊，他除了这个帮助这个内地会的事工以外啊，他的十个孩子啊，我们看着这个图上面一共有十个孩子，十个孩子里面啊，有一半就是五个后来呢先后呢都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啊，这也是一个传承啊。我们看到他的大女儿后来嫁给剑桥七姐里面这一位何思德啊，何思德也就是戴德森的接班人了 啊内地会第二位领导人。我们看到他另外一个儿子叫海恩坡，到中国宣教几年，后来回到英国啊，投入在文字工作上也非常重要。还有这是第三代，有一位海恒博医生，他呢就现身在中国内地边疆啊少数民族的医疗工作。那他更难得就是说他还做了，在他退休以后啊，他还写了一套戴德森的记录，叫戴德森传啊，一共有七本之多，非常的详尽啊。我们可以说戴家班、海家班这都是宣教的家族，哎，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让我们自己华人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希望啊这一套书将来有机会可以翻译成中文，让我们更多了解戴德森以及整个内地会的历史。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继续下一次收看。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恩降。